第35集。漳州的屏障是天宝山，张真派了两个旅固守，在毛泽东指挥下，林彪、聂荣臻率部两天赶了150多里。4月19日，红军突袭天宝山，痛歼敌军。张真闻讯，吓得赶紧点燃城中弹药库，然后抱头鼠窜，逃往厦门。这样，翌日漳州便落入红军之手。这一仗俘1600多人，缴枪2300多支。最为新奇的收获，要算是那两架不及飞走的侦察机，落入了红军手中。这样，红军算是有了空军，虽然那飞机非常蹩脚。毛泽东特地去参观了这两架双翅膀、机翼是油布做成的飞机。林彪和聂荣臻分别在飞机前拍照留念，其中的一架后来由一个红军驾驶员驾驶飞到瑞金，曾使红都为之轰动。毛泽东住进漳州发电厂附近一所天主堂的洋房里，他的警卫员拿起脸盆去打水，到处找不着水井，不由得埋怨洋房的主人怎么平常不洗脸。直至毛泽东领着警卫员到自来水龙头前拧开了龙头，水哗哗流出，使警卫员大为惊讶，以致当脸盆里的水满了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关上龙头。这些来自农村的红军战士们还是头一回进入这样阔气的城市呢。毛泽东率红一军团东征，获得了大胜，又一次表明他的战略目光确实高人一等。就在毛泽东东征节节胜利的日子里，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却正对毛泽东进行批判。一篇代表中共临时中央的权威性文章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37、38期合刊上发表。这是一篇社论，题目很长也很鲜明，即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此文写于1932年4月4日，发表于同年4月25日。作者何人？署名洛甫。洛甫也就是张闻天，中共中央的一支笔。当时的他跟王明、博古站在一起，唱着左的高调。人毕竟是人，不是神。张闻天走过曲折的路，全然是可以理解的。值得赞许的是，1990年出版的《张闻天文集》第一卷，全文收入了那篇社论的原文，毫不躲躲闪闪，文过是非。文末，编者还为此文加了一段说明。这是张闻天30年代左倾错误的另一篇主要文章。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此文是继续和发挥了918事变以后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观点的文件之一。张闻天本人整风中对此文也做过检讨。这篇文章的主要错误在于，根据共产国际对形势和任务的指示，系统地论述了当时中央左倾错误的纲领。张闻天写的社论这样不点名地批判毛泽东，很明显，中央区的同志在这里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的进攻，等待新的胜利。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利用客观上的顺利环境去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他们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作了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这种观点实际上同样是对于反对统治的过分的估计所产生。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对于国民党统治的过分估计， 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一句话，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张闻天此文在批判毛泽东的同时，也点名批评了中央职工部的仲迟同志在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观点。仲迟是谁？刘少奇也。紧接着5月20日，通过发报机电键的哒哒声，从上海传来中共临时中央一份长长的指示电。易报员一出电文时，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因为这份电报点了毛泽东的名。电报称，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纯粹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电报指出，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与不能扩大与巩固苏区，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是过分估计与夸大敌人力量，是纯粹防御路线，是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电报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要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指毛泽东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党和红军的干部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这份电报最清楚地表明了中共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态度，如果毛泽东不转变立场，站到王明左倾路线这边来，那就要作为主要的危险，极大的危险予以解决。正在随军行动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中共临时中央的这份电报，他仍忙于指挥作战，只是深感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挥作战诸多不便。5月29日，正在闽南的红一军团奉中革军委的命令千里回师赣南，原因是得知广东军阀陈济棠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意欲进犯赣南，红一军团回师之后也就不再成为东路军了。6月17日，周恩来在汀州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作出贯彻中共临时中央指示，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临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会议决定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仍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牵涉到一个敏感的问题，谁任总政委？因为原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为朱德，总政委为毛泽东。这次恢复建制，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任总司令，照理应当也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朱毛红军名震中国，便是因为朱是总司令，毛是总政委。可是中共临时中央5月20日的电报使中共苏区中央局不敢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于是采取了回避之策，即恢复建制时不设总政委。毛泽东依然被安排在第一军团随军行动。红军历来强调党的领导，红一方面军怎可不设总政委呢？中共苏区中央局曾提议周恩来任总政委，为周恩来所谢绝。周恩来深知如果由他出任总政委，那就过分使毛泽东难堪，不如不设总政委。7月中旬，周恩来赶赴前线，设在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由任弼时代理书记。许多中共党史著作称代理书记为项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吉主编的《周恩来传》称代理书记为任弼时。实际上由于毛泽东随军行动，后方的政府工作由项英主持，项英也参与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工作。 7月21日，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的周恩来到达位于赣州之南的信丰县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周恩来在跟朱德、王稼祥交谈中，在跟毛泽东交谈中，都发觉毛泽东以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确实很不方便。这样，7月25日，周恩来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这就是说，红一方面军的作战指挥权属朱德、毛泽东，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朱德，而行动方针决定权则属周恩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傅电不同意这一建议，仍坚持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为此，周恩来于7月29日又以他个人名义去函中共苏区中央局，指出如果由他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而且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需尽量使他发展。周恩来强调说，由泽东负责可能指挥事宜。经周恩来再三坚持和力争，中共苏区中央局终于同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于是中革军委于8月8日发布如下通令：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我第一方面军全体战士今后应坚决在朱总司令与毛总政治委员领导之下，一致为发展革命战争，争取革命在江西及临近几省的首先胜利而努力，扬我全体战士一体之照。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就这样，毛泽东终于恢复他在赣南会议前的军内要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与此同时，军事最高会议在前方建立，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说实在的，毛泽东能够赴总政委之职，全然由于周恩来的力争，因为周恩来毕竟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虽然周恩来按照组织手续为此向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请示，任弼时在做了一次否定之后，也不能不考虑到周恩来的职务，最后勉强同意了。毛泽东的复职却导致了前后方领导人物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前方军事最高会议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任弼时、项英、邓发、顾作霖，4比4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彼此顶牛。在前方，虽说周恩来是军事最高会议主席，但他非常尊重毛泽东，朱德则是毛泽东的老搭档，王稼祥呢，他原是中共6届四中全会派出的三人团之一，也曾经颇左，不过他跟毛泽东一起共事后，日渐转为支持毛泽东，这么一来，前方的核心人物实际上是毛泽东。王稼祥曾这样忆及他在龙岗跟毛泽东相识后的印象：初见了几次面，他就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印象，他是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是不相同的，是有其独特的地方， 虽然我当时还掌握不住这些独特的地方，只觉得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有力并具有说服力。原是28个布尔什维克之一，王明的竭诚的拥护者王稼祥，自从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常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慢慢被毛泽东的魄力和魅力所征服。后方的核心人物是任弼时，他是三人团的首席，进入中央苏区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另一名三人团成员顾作霖则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任弼时后来成为毛泽东的忠实的拥戴者，亲密无间的战友。不过当他受命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而进入中央苏区时，他却为王明博古，马首是瞻。正因为这样，主持赣南会议批判毛泽东便是他。自从读了张闻天在《红旗周报》上发表的社论，看了中共临时中央5月20日密电，他更明白中共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排斥态度。正因为这样，他一而再地阻拦毛泽东恢复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之职。项英从一到中央苏区开始，他的党内职务便比毛泽东高，他跟毛泽东在工作中几度产生分歧，他也受到过王明路线的排斥，因为他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派往中央苏区的代表。项英此人组织观念颇强，他没有出席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可是当他从赣西南萧道德等人那里见到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10月来信后，很快就表示服从王明路线的领导，受到任弼时的赏识。在缴获龚炳藩部队那个大功率无线电台后，1931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接到中共临时中央第一号电报，便是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选名单的指示。政府执行委员名单在任弼时处有，但需除去向忠发、周勉群、邝继勋加徐锡根、陈少宇、关向英、瞿秋白及各地苏维埃政府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毛泽东，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这份电报透露了任弼时地位的重要性，他前来中央苏区时身边带着未来的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名单。当时的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为曾山，照第一号电报的意见，政府副主席为张国焘、曾山，但是任弼时在1931年10月31日以中共苏区中央局名义致电中共临时中央，提议项英任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曾山改任土地人民委员，得到了上海的同意。这样项英主持了全苏一大，当选主席团主席，当选政府副主席兼中央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而且排名于张国焘之前。这么一来，项英更加听命于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了。至于顾作霖，作为三人团成员，当然倒向任弼时，作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当时思想也左倾，他在肃反中搞扩大化便反映了他的左倾思想。前后方四对四的矛盾围绕着毛泽东的副职猛烈地爆发了。第一个回合是在8月24日，红一方面军原计划攻打江西东部重镇南城，毛泽东发觉那里已有敌3个师17团兵力守卫，主张不动。周、毛、朱、王意见一致，周恩来致电后方。8月28日，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来电， 认为前方不攻南城是错误的决定，要求红军主力绕至宜黄一带寻战敌军主力陈诚部队，前方只得遵命。结果在向宜黄一带移动时遭敌袭击，一个多团失去联络。